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5年9月10号美国东岸时间早上6点北京时间的下午6点我们从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的内容包括美国承诺接收更多中东难民，日本一名前高官他表示中国应该汲取日本在二战时期严重犯错的教训，切实以和平方式处理领土纠纷。俄罗斯跟日本政治关系变冷，但是这并没有影响双方联手在南中国海地区的行动。有中国知名作家仿效文革时期盛行的先说政治口号表忠心之后再说事的方式，近日在微博发问，结果呢引起了数万网友的回应，讽刺效果十足。内蒙的牧民抗议强征牧场，遭到防暴警察镇压。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出现在欧洲的难民潮。美国星期三承诺接收更多逃离战争的叙利亚和其他国家难民，欧洲则出台了一项强制性按照国家分配的配额计划，安置16万移民。美国国务卿与国会议员举行会谈之后，就叙利亚和欧洲的难民危机，他说，克里表示，我们正在慎重的考虑我们能够处理的数字，并且正在全面的审核。在克里与议员们会晤后不久，一名重要的参议员麦凯恩到参议院会场敦促奥巴马总统做出更强有力的领导，结束中东和北非的暴力。麦凯恩站在一幅一个3岁叙利亚男孩尸体的特写照片旁边，这个男孩跟他5岁的哥哥以及妈妈在他们前往希腊的途中乘坐的小橡皮艇翻船之后被淹死。麦凯恩说，这幅照片让全世界难过，而比这些在我们面前展示出来的恐怖更让我们不可终日的，就是美国仍然对此毫无作为。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星期二说，奥巴马政府一直在考虑一系列方式来帮助美国的盟友应对来自中东、非洲和亚洲的移民。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呼吁欧盟成员国今后2年增加接收数千名难民，不过受到一些反对配额系统的国家的阻力。随着配额计划细节的披露，捷克总理索伯特卡本周表示拒绝配额制，他说，因为我认为配额并不能够真正解决移民危机。斯洛伐克总理乔菲他称，恐怖分子可能随着大量涌入欧洲的难民渗入欧洲，大多数的移民都希望在更为富足的西欧国家，特别是德国跟瑞典安顿下来。大量的难民不断继续的涌入欧洲，当然是希望能够找到自己的新家，过更好的生活。法国跟英国在日前呢同意接收至少20000来自中东战乱地区的难民，可这个数字跟希望在德国开始新生活的大批难民来相比，实在是如同杯水车薪。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奇曼在华盛顿的报道。
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的克莱提火车站现在是难民的一个主要中转站，难民希望取道匈牙利前往更加富裕的欧洲国家，例如德国、奥地利、法国以及荷兰。阿富汗的战火迫使里扎·穆萨泽达离开自己的祖国，他说，
我已经在路上颠簸了2个月了，先从阿富汗到伊朗，后来偷偷进入土耳其，再从土耳其到希腊，后来又前往马其顿、塞尔维亚，最后到了匈牙利，一路困难重重。
同匈牙利一样，希腊在努力应对难民潮。星期一，数百名难民从希腊越境进入马其顿，他们在难民营内逗留数小时后，乘火车或者汽车前往塞尔维亚，希望最终到达西欧，尤其是德国。叙利亚难民阿里说，
我要去德国寻找美好生活，我不希望打仗，我的国家总是在打仗。
联合国难民署、国际红十字会等人道团体的救援人员在难民营中为难民排忧解难， 不过人权观察的比尔·弗莱克斯说，难民营的情况非常危险，那里一片混乱。
今天我们全天都在观察难民的情况，他们成群结队待在露天里，由于缺乏饮用水，没有阴凉的地方，在大太阳下暴晒，有的妇女和儿童已经昏倒。
叙利亚、伊拉克等国难民继续涌入欧洲，丝毫没有放缓的迹象。塞尔维亚至匈牙利的铁路线是难民们通往安全地带的路径。救援人员说，匈牙利将允许难民通过的消息激励大量难民继续涌入。匈牙利教会联合会援助机构的克里斯托弗·甘克斯说，
每天有成千上万的人越境，今天一天就有2000人从这里越过边境进入欧盟地区。
欧盟各国政府正在商讨应对难民潮的办法。志愿人员莫曼德·福道斯说，
有些难民正在这里等待决定是否非法进入匈牙利，因为他们一旦按了指纹，就算在匈牙利登记过了。
然而这些难民并不清楚进入匈牙利后的情况，他们虽然离开了战乱的中东地区进入了欧洲，但是没有人知道自己今后的命运。舆论希望联合国、欧盟以及美国、中国等世界大国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如何应对这波难民潮的问题。迄今为止，美国表示不接受中东难民，中国也没有提出帮助难民的切实办法。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即将召开第30届的年会，而今年的首要议题就是移民跟难民的人权问题。会议要在下个星期一召开，在10月2号结束。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施莱因从日内瓦发来的报道。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侯赛因宣布，人权理事会年会开幕后，将口头通报世界各地各种危机和局势的最新情况。德国大使、理事会主席卢艾克说，欧洲及其他地区的移民和难民局势将是各国代表发言中重点讨论的一个问题。
The topic of migration and refugees poses a significant challenge for us all, not just the countries of origin.
卢艾克说，移民和难民问题对我们所有的人都是一个重大的挑战，不仅对产生难民的国家，而且对难民途径的国家和目的地国家都是重大挑战。我们必须从产生难民潮的根源入手，人权对这场危机的各个层面都至关重要。卢艾克指出，移民背后的深层原因往往是人权得不到尊重，不尊重公民的政治、社会和经济权利，常常导致人们逃离自己的国家。人权理事会47个成员国将面临世界各地大量侵犯人权的问题，人权专家将提交报告，谈及任何拘留、强迫失踪和酷刑问题。人权理事会将重点讨论30个国家的情况，包括对叙利亚和乌克兰人权形势的调查报告，并就朝鲜人权状况举行小组讨论，重点是外国人遭绑架的问题。斯里兰卡一个高层政府代表团将抵达日内瓦，人权理事会计划公布一份有关斯里兰卡30年内战期间战争罪行的重要报告。斯里兰卡前总统在战争临阵结束时没有对关于政府军和泰米尔猛虎游击队侵犯人权的指称进行调查，因此人权理事会去年决定自行展开调查。调查报告将在会议后半段公布，不过斯里兰卡外长在年会开幕日就会发表讲话。预计人权理事会47个成员国将会在会议结束时投票表决美国就这个尚未解决的人权悲剧所共同发起的一个决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的国会在昨天星期二已经开幕了，因为经过了一个月的休会，现在很多事情都在讨论当中，而伊核协议呢仍然是会议的重点。现在伊核协议已经赢得了足够多的议员支持，可以阻止美国国会通过反对协议的提案。 奥巴马总统呢也不必对国会决议行使否决权，这也可以说是他行政上的一个重大胜利。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鲍曼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国会参议员星期二结束一个月的休会，带着他们最牵挂的问题回到华盛顿。民主党参议员理查德·德宾说，
争论的焦点是伊朗是否会发展核武器。
共和党参议员鲍勃·科克的态度是，
我反对实施这项协议。
就连最严厉的共和党批评人士也承认，他们缺少阻止伊核协议所需的票数，众议院首次表决肯定通不过。不过这种情况不会发生在参议院，伊核协议在参议院的最终表决结果可能不至于让总统行使否决权。民主党参议员哈里·里德说，
参议院对重要问题的表决结果必须要有60票，因此伊朗核协议要想获得通过需要60票。
民主党人要求对伊核协议的程序性表决必须有3/5多数票才能进行最终表决。如果伊核协议的支持者联合起来，他们可能彻底阻止国会通过反对决议。共和党参议员米奇·麦康奈尔认为，
参议院不应该以程序性模糊概念做掩护。我呼吁每一位参议员抵制阻止最终表决的意图，抵制拒绝美国人民和国会对这一极为重要问题的话语权的意图。
即使国会没有通过伊核协议，白宫也成功行使了否决权，白宫还是宁愿避免这种结果。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说，
我们当然期待支持协议的国会议员采取必要的步骤，防止国会阻止协议通过。
无论国会的表决结果如何，华盛顿都将继续支持这项重要的伊核协议。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国会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日本一位前高级官员表示，中国应该汲取日本在二战时期严重犯错的教训，切实以和平的方式来处理领土纠纷。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华盛顿智库史汀生中心9月9号星期三举行的一场讨论会上，去年卸任日本防务大臣的小野四五典回顾了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扮演的角色，称当时的日本试图以武力挑战国际秩序改变现状，结果给其他国家和本国带来了灾难。他希望正在崛起的中国不要重蹈覆辙，要致力于以外交努力和平处理与邻国的领土领海争端。
我想整个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行为，尤其是他在南中国海的行为感到忧虑。他的行为可以被解读为试图以武力改变现状。工业化七国集团的外交部长会议讨论了这个问题，并取得了共识。我希望中国不要走日本在战前走过的路。
主持这场讨论会的史汀生中心资深研究员陈启游记对美国之音说，假如中国走当年日本走过的老路，其破坏力将会更大更持久。
由于中国大很多，其军队规模大很多，战争的后果也会大很多，因此我肯定不希望中国走那样一条路。
在过去一些年中，中国一方面迅速发展军力，另一方面也在努力打造国际形象，包括向受到自然灾害的国家提供医疗和经济援助。陈启游记说，未来几年中国的行为将十分关键。从目前来看，中国比当年的日本更加克制。
中国的姿态一直相当强硬，但实际上它会对某种国际压力做出反应。比方说，当他将礁石建成人工岛的时候，他们虽然继续造岛，但也明显看到了菲律宾、新加坡和其他东南亚国家的反应。这些国家原本跟中国很友好，但对中国的行为感到忧虑。中国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把东盟国家凑到一起，共同面对中国。
中国上星期在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仪式上，展出了多项攻击性武器，引起周边一些国家的关注，但是中国领导人承诺会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称中国发展军事现代化是为了保卫国家安全和推进地区和世界和平与稳定。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俄罗斯跟日本的关系现在变冷了，可是呢，这并没有影响到双方联手在南中国海地区的行动。日本公司将俄罗斯能源巨头控制的越南大陆的地区呢，有一个钻井勘探的项目，这个勘探地点就是位于南中国海中国宣称拥有主权的范围内。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政府控制的能源巨头罗斯石油公司几天前同从事海洋勘探业务的日本海洋钻井公司签订了合作协议。这家日本公司明年将使用自己的海洋钻井平台在南中国海为罗斯石油公司在越南的能源项目开凿两口探井。罗斯石油公司发表的新闻公报说，这两口探井分别位于越南大陆架南昆山盆地罗斯石油公司所控制的061和05311区块之内。同日方的合作可使罗斯石油公司加快南中国海同越南能源合作项目的勘探进度。公司总裁谢琴表示，俄方始终欢迎拥有高科技的日本伙伴参与公司的项目开发。双方签订的能源开采和勘探项目合同不仅在俄罗斯境内，现在也扩展到了亚太地区。罗斯石油公司是俄罗斯的能源巨头，同时也是向中国出口俄罗斯石油的主要供应商。谢钦是普京的密友和亲信，曾经长期担任普京办公室主任，最近刚刚陪同普京访华观看了北京阅兵。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罗斯石油公司等能源巨头在南中国海地区都有与越南合作的能源项目。罗斯石油公司拥有南昆山盆地061区块天然气田35%的股权，拥有05311区块天然气田100%的控股权，同时还拥有从南昆山盆地到越南海岸天然气输送管道将近33%的股权。除了南昆山盆地外，天然气工业公司在南中国海的其他几个地区同越南合作开采天然气，并拥有这些项目49%的股权，其余的股权归越南拥有。包括腾讯军事在内的中国互联网的一些博客文章说，南昆山盆地061区块、053等区块都位于中国划定的海疆线内，这些区块多年前已经开始勘探和出产天然气。俄罗斯东南亚问题学者卡纳耶夫说，中国和越南都是俄罗斯的战略伙伴，在同越南的合作中，俄罗斯会非常谨慎，不会刺激中国。卡纳耶夫说，南中国海问题对中国来说意义重大，俄罗斯未必会采取一些动作在这个方面让中国不满。具体表现在俄罗斯还没有向当地派遣军舰，在有关南中国海问题的主权争执中，俄罗斯尽量避免表态。一些俄罗斯的中国问题学者透露，在他们与有官方背景的中国学术界的交流时，中国学者针对俄罗斯大量向越南出售先进武器，以及俄罗斯的能源公司参与南中国海有争议地区的油气资源的开发等问题表达了不满。俄罗斯媒体最近透露，除了向中国出售苏-35战机之外，越南也被俄罗斯作为排在中国之后的苏-35战机的潜在买主。法国拒绝向俄罗斯交货为其建造的两艘西北风级直升机母舰之后，俄罗斯虽然得到了法国的退款，但仍然声称有权决定选择这两艘航母的未来买家。越南也同样被俄罗斯列入到了航母的潜在买家名单中。俄罗斯的东南亚问题学者莫夏科夫说，俄罗斯同越南的能源合作由来已久，越南军队一直都在使用俄罗斯、苏联的武器装备，俄罗斯不会放弃在越南的利益。学者卡纳耶夫则认为，俄罗斯与越南加强能源合作对稳定南中国海地区的局势有利。卡纳耶夫说，从1981年起，俄罗斯就已经同越南合作勘探开发南中国海地区的资源，双方那时为此组建了合资公司，因此可以说 俄罗斯在南中海地区有自己的利益，但另一方面也恰好说明俄罗斯绝不感兴趣南中国海地区的局势恶化，使自己的利益受损。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和其他高级官员最近先后访问了有争议的南千岛群岛，也就是日本所称的北方四岛。日本向俄罗斯抗议表达了不满，造成俄日关系再次陷入低谷。但俄日之间在其他一些领域的合作似乎并未受到影响。日本除了帮助俄罗斯开发南中国海的资源外，双方也试图在开发远东问题上进一步合作。俄罗斯媒体说，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海参崴刚刚闭幕的东方经济论坛会议上，虽然中国代表团规模大，出席的官员多，但由于目前卢布贬值和经济危机导致俄罗斯资产价值降低，日本商界看起来比中国更感兴趣去俄罗斯的远东投资。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有关于中国的经济。中国总理李克强星期四说，中国经济面临着一些困难和增长速度减慢的压力，但是他表示相信中国经济不会硬着陆。李克强在大连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说，世界范围的经济增长放缓是对中国发展的一大挑战，但是他表示中国经济状况目前处于合理的范围。李克强说，中国经济的发展趋势是好的，增长速度减慢，变得更加稳定，总体而言机会多于挑战。李克强还表示相信中国将实现今年的主要经济目标。几个月来对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担忧导致全球股市出现震荡，而上证综指自6月份以来下跌了 40%。 李克强星期四说，中国将把人民币汇率维持在合理和平衡的水平上。那么中国政府加大挽救市场所采取的干预行动呢，现在看来已经产生了效果，股市呢趋于稳定了。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艾德与黄丽玲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中国稳定股市的大规模行动看来已经达到目的。上海沪深股市星期三再次反弹，收涨近 2.3%。 不过政府旨在抑制股市动荡和鼓励长期投资的行为却是交易量明显的减少。有分析人士认为，政府名为挽救市场的干预行为，实则却有可能对市场造成伤害。据彭博新闻社报道，沪深300股指的期货交易合约从6月份的至少320万下滑到星期二的3万4千左右。沪深300股指由中国一些最大型企业股票组成。侯伟是《红色资本主义：中国非凡崛起之下的脆弱金融基础》的作者之一，他认为期货市场的情形可能会波及整个证券市场。侯伟说，有人会说我不会投资中国的证券市场，因为不容易买卖，而且不仅如此，政府的政策还会朝令夕改。政府每个星期都会出台新的交易政策，其中有些政策会再次的修改。最新提出的股市政策变动可能进一步限制股票每天的交易范围。中国股市目前的涨跌范围是 10%， 以限制主要是小型投资者买卖的股市波动。有关当局正在考虑，如果沪深300股指当中的某家企业的股票涨跌幅度达到 7%， 就停止其交易一天，股指涨跌 5% 的时候，交易将暂停30分钟。中欧国际商学院世界银行普惠金融中国中心主任瑞蒙指出，上述举措可能对由缺乏经验的投资者主导的市场起到冷却的作用。他说，我认为熔断机制有益于缓和与稳定处在异常情形下的市场。中国政府集中管理股市动荡，但是香港 OTS 资本管理公司的首席投资人 Tony 许说，从长期来看，政府的干预行动最终不会有太大的作用，因为市场的力量通常比中央政府大。熔断机制并不少见，但在大多数的情况下是为了阻止股票指数下跌，但是由于已经实施了 10% 的限制，新措施只会在两个方向上进一步收紧交易带，从而放慢市场最终稳定所需要的时间。侯伟说，他们所做的看起来其实就是当市场出现波动时停止交易。分析人士认为， 政府应当在股市上升而不是暴跌的时候进行干预，但是中国政府却在市场最困难的时候进行强烈的干预。侯伟说，中国股市近两个月来发生泡沫破裂，出现这种结果是因为政府没有在股市上涨的时候以正确规范的方式对高度杠杆化的市场进行调整。他说，政府应当重点改进中国公司企业和贸易做法的透明度，在股价不可持续的暴涨时，股市监管者也应该发出更多的警告。据美国公司戈德曼说，为了救市，中国政府已经花费了2300多亿美金。中国股市仍然是国家经济发展的关键部分，所以当局热衷于防止股市下跌。瑞蒙说，目前中国企业90%的资金是银行提供的，只有不到3%的资金来自股市。他认为，中国政府应当大力改革，把金融市场变成促进经济发展的更有效的引擎。美国之音艾德报道。
针对中国的经济问题，有分析人士认为，中国经济改革现在面临了中国各省国营企业的负责人，还有一些有影响力的退休党政领导人，甚至军方一些部门的罕见的抵制。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国领导人正在努力将一个出口导向型经济转变为更加由国内消费推动的经济，但是这种转变意味着未来实施新政策的时候，许多受益于过去经济政策的群体的利益将受到影响。投资咨询人士罗伯特·劳伦斯·库恩说，政府在进行一些基本的改革，这可能导致许多有影响力的人丧失权力，因此引发强烈的抵制。库恩说，习近平政府已经准备采取大动作，比如允许破产、国企并购、减少商业垄断等等。有关官员和地方领导人担心丧失权力，甚至会因为过去的违法行为而遭到起诉，所以对新政策抵制态度。北京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和金融学教授许斌也认为，政府内部有人抵制变革，例如国有银行就反对私人银行进入利润丰厚的产业。中共的一些部门开始公开承认经济改革面临抵制，显示高层对这个问题越来越不满。中国中央电视台和光明日报网站上的一篇文章指出，抵制的程度超出预期，深层改革设计的基本问题是对这个庞大经济命脉的重新整合，是为了使经济更加健康发展。这个月早些时候，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批评退休干部继续在幕后施加影响。星期二，路透社援引中联部部长王家瑞与西方学者讨论中国普遍存在的腐变现象的时候说，如果一个党执政时间长了，就容易产生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甚至贪污腐败，就会遭到人民的唾弃和淘汰。一个党如果这样的人多了，就容易发生执政危机，我们要努力避免这样的问题。近几个月来，随着中国经济出现一系列的坏消息，加大改革力度的呼声更加紧迫了。星期二，政府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在七月收缩 8.8% 的基础之上，中国对外贸易八月份进一步下降到了 9.7%。 分析人士指出，经济增长放缓和习近平主席的反腐运动影响了重新调整经济的努力。许斌说，反腐运动和金融市场动荡不可避免地延缓了改革的进程。经济学家们说，中国政府过去三个月来企图微观管理股市，对股市下跌反应过度，结果犯下严重错误。也许原本只是市场调整，但由于政府的干预，变成了更严重的股市下跌。许斌在谈到政府干预股市的时候说，问题是如何对干预进行管理。有人可能说，中国政府在干预过程中出现了失误，我认为这更多是缺乏经验所致。欧洲在华商会认为，新的经济改革努力虽然在某些领域是成功的， 但是在许多行业部门造成更大的阻力。许多外国公司遇到了更多的障碍。欧洲商会主席伍德克星期二在北京发布《欧盟企业在中国建设书 2015-2016》的记者会上暗示，中国的改革议程包含新的限制，中国甚至会关闭一些经济领域。美国在华商会早些时候也表达了类似的担心，欧洲商会敦促中国政府迅速行动，向私人和外国竞争者开放银行、保险和其他服务。中国修改规定，限制外国投资者只能够在网上商业公司中拥有少数的股权，但是北京没有采取措施来削弱国有企业的控制权。伍德克说，基本上我们所见到的是中国加强甚至扩大国有企业，从而削弱了自由市场的力量。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随着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美的临近，海外舆论再次呼吁中国政府允许独立记者高瑜以及蒲志强律师保外候审。高瑜的代理律师，也就是北京莫少平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莫少平，向美国之音记者介绍了高瑜案子的最新情况，说尽管遭到当局的拒绝，但是呢，还是继续依法为高瑜争取保外就医。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发自北京的报道。
被中国政府监禁的独立新闻工作者高瑜，上个月因心脏病向当局提出保外就医的申请，一直未获批准。星期三下午，代理高瑜案的莫少平律师事务所的合伙律师尚宝军会见了高瑜。该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莫少平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介绍了高瑜案的最新情况。
我们也给他又提出了取保候审的申请啊，这是等于说是重新提出来的，原来提出来他被拒绝了。那么我们又重新提出来的这个取保候审的申请，就还是鉴于他本身的身体状况，年高体弱，就等于70多岁的人了。然后呢，身体状况又这么好，有美尼尔综合症，然后心脏病，然后血压啊，还有这个皮肤什么的，所以他这个因为做应该是作为一个老人了嘛，身体状况很不好。所以呢是不适宜关押，所以我们也提出，应该是不管怎么说吧，从一个人道的角度来讲，应该给予取保候审。
71岁的中国知名新闻工作者高瑜被控泄露一个中共党内的机密文件，一审被判7年徒刑。高瑜提出上诉，目前北京法院正在进行二审的审理阶段。随着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美的临近，呼吁释放高瑜、蒲志强等良心犯和其他被捕律师的声浪日高。莫少平律师称，高瑜的健康状况并不适合继续在狱中服刑。
法院没有依法判决这个当事人有罪，当然这个依法判决是一个生效的判决啊。虽然高瑜这个案子已经一审判了，但是二审他因为提出上诉了，二审迟迟没有下来一个判决。那中国是两审终审制嘛，那仍然不能说算一个生效的对高瑜一个有罪判决。那么这种情况下，你迟迟没有这个给这个高瑜一个结论之前，一直关押他，这是违反法治原则。也就是任何人没有经过法院依法审判并做出有罪判决之前，应该都是推定他是无罪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仍然这么长期的关押他，这个呢本身是违反法治基本的精神的啊。
美国国务院日前发起释放20位女性良心犯的活动，关注过去20年在全球被拘押的20名女性良心犯的处境，其中包括被中国当局拘押的律师王宇、记者高瑜以及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妻子刘霞。
以往在中国最高领导人出访美国之前，中国政府往往会允许一些被关押的、受高度关注的持不同政见者保外就医，向美方释出善意。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再来看一则跟中国大陆有关的消息。在美籍台湾歌手范玮琪北京大阅兵当天呢，他在微博上晒孩子照片，被中国的所谓爱国网友辱骂不爱国而被迫道歉之后呢，有中国知名作家就仿效文革时期所盛行的先说政治口号表忠心之后再说事这样的方式，然后呢在微博上问事情，结果引发了几万的网友模仿回应，讽刺效果弥漫网络。有关详情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曾任南方周末高级记者、拥有近19万粉丝的网络大 V 李海鹏9月6日发微博问道，祖国万岁，谁知道什么牌子有又宽又扁的冰箱。很快短短几天内，这条微博就被转发14000多次，获得4700多个点赞和8400多条评论，其中不乏许多网友的神回复。随后拥有近1120万微博粉丝因反毛观点近年红遍网络的历史老师袁腾飞9月7日发微博说，台湾歌手范玮琪由于阅兵日微博上晒孩子被数万网友喷不爱国，范范被迫道歉。网友李海鹏发微博时吸取了经验教训，祖国万岁，谁知道什么牌子有又宽又扁的冰箱，接下来看评论吧。袁腾飞微博的转发量更是高窜，两天就达近46000，另有近30000点赞和20000多条评论。有不同网友给李海鹏的微博献策说，帝国主义都是纸老虎，好像西门子有一款，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松下的吧，爹亲娘亲不如党亲，支持国货，买就买松下，社会主义好，我家的冰箱用了20多年，比我还老，居然没有坏，没有机会换，日本的牌子，支持国货，抵制日货，全民一起看阅兵，冰箱我觉得还是松下的好。贪污和浪费是最大的犯罪，月饼的大炮筒相机还是鬼子的品牌好。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千万不要买海尔卡萨帝，一年修了4回。还有网友留言说，解放全人类，买冰箱就要买广场馆内的水晶冰柜，质量可靠。忆苦思甜，斗思批修，话说天安门有个冰箱质量好，装了个人在里面几十年没坏。更有网友鼓励说，袁腾飞和李海鹏老师说了，今天还要再接再厉，使劲的喷，喷出粪来也没事，要拿出那天喷范玮琪的劲儿来，不要辜负李海鹏老师，使劲喷吧，喷好了有新书赠送啊，书名分别是袁腾飞老师这群喷子是什么玩意儿和李海鹏老师的佛祖不在1号线。有网友回复袁腾飞的微博说，祖国万岁，共产党万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德国法西斯，其实家用电器还是日本和德国的好，我家西门子洗衣机用了10多年，我家松下微波炉用了快20年，后来换的海尔洗衣机用了不到5年就坏了，最后又换了西门子的。和谐社会，你我共建，以孝风，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毛，冰箱还是伊莱克斯好。祖国万岁，和毛泽东时代一样了，坚持马克思主义，学习马克思精神，我觉得德国的西门子冰箱不错。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个人偏爱西门子或松下的，保卫钓鱼岛，爱我中华，纪念堂那个应该又宽又大。对于爱国网友辱骂台湾歌手阅兵日不搭理阅兵，只晒自己孩子照片，中国青年报原冰点杂志主编、资深媒体人李大同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表示，在官方的宣传洗脑下，在如此大的中国出现很多喧闹盲目的所谓爱国者很正常，更多的人还是很理性的。他说，
我觉得也正常，一个社会尤其是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脑残那肯定是要有的嘛，有个几千万脑残那根本不是什么新闻。 但是呢，中国现在总的说来民智已开。
在被斥为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几乎所有人为了显示忠心或者保护自己，在外有些人甚至在家中说话办事前都要先背上一段或一句毛主席语录。著名相声大师姜昆和唐杰忠在1986年春节晚会上表演的相声段子如此照相，生动幽默地描述和讽刺了文革的这一怪现象。今年63岁，少年和青年时代经历过文革的李大同表示，每当左派爱国者出来喧闹之际，总会有理性的网民加以回击。这次作家李海鹏和历史老师袁腾飞就是以反讽的方式表达理性。他说，
所有这些脑残们出来，但是你可以在网上看到立刻就有回弹，就有理性的声音出来，这也得到同样广泛的传播，是吧？脑残也需要在这种民众自我辩驳当中得到校正。现在因为是个互联网社会，基本就是自媒体时代，是吧？大家都可以表达自己的意见，相对理性的意见最后总是会占上风的。
据报道，台湾歌手范玮琪的微博平时多以分享儿子们的照片和生活点滴为主。9月3日上午，他继续贴出儿子照片，许多中国爱国网友感到不满，责问为什么不看阅兵，不发爱国宣言。有人说，中国发生很多大事件的时候，你们脑子里还永远只有晒孩子。还有人骂称，不认同大陆就不要来大陆赚钱。但也有网友反击说，范玮琪没有做错什么，不应该道德绑架。在被谩骂之后，范玮琪9月4日晚发文谈及此事并进行道歉，随后范玮琪的这两条相关微博都被删除掉。此外，另据报道，网名圆月刀弯的河南郑州网友9月5日发长微博称，他9月3日阅兵当天在郑州开一辆丰田车正常行驶，准备右拐时，人多车多，车速极慢，一男子将电动车横在车前大叫，今天阅兵日你还开日本车，如果有枪一枪打死你，并从车座椅上抽出一柄长刀直接砍向前挡和引擎盖。而警方没有应车主要求追究袭击者刑事责任，称长刀有锯齿，是工具非管制刀具，无法拘捕，只是要求行凶者简单赔偿了事。记者9月5日晚联系该网友，他先是表示愿意就此事接受微博私信采访，后在记者询问能否接受电话采访时，以无法确认记者身份为由婉拒电话采访。目前这篇长微博被删除。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台湾总统马英九星期四表示，尽管两岸关系稳定，可是台湾绝对不会对国防有一丝一毫的懈怠。台湾军演的目的，他说是只战而不拒战，备战而不求战。与此同时，在台湾汉光31号军演11号结束的时候呢，中国将在当天在台湾海峡举行军演。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军方汉光31号军演反周波射击操演10号上午在台湾西北部的新竹县新丰乡坑子口靶场举行。第3作战区第21炮兵指挥部及陆军装甲第52旅的6个炮兵连，针对假想敌军入侵的5种特别状况，以中长程炮兵火力对敌人的舟艇、水陆坦克等登陆船实施阻止、扰乱射击、海上集火射击、海上集火带射击、海上弹幕带射击以及座滩线火箭射击。这次反周波射击实弹操演总共发射了304发各式炮弹。
射击指挥所开始射击，炮一连、炮二连、炮三连，第一炮发射，第一炮18发射了。刚刚射击的是 M109 各连第一炮，目标区在前方海域。继续射击的是各连第二炮，第二炮发射，二炮预备射。 第二炮幺八八四六。
台湾总统马英九以三军统帅的身份教育了这次实兵实弹演练。他说，汉光演习是国军防卫作战重要的演训任务，是验收国军年度战备训练的成果。他说，
中华民国秉持止战而不拒战，备战而不求战的理念，持续精进国军的战力。我们希望中华民国在国际间扮演和平缔造者的角色的同时，也能够拥有坚实自主的国防武力，展现我们捍卫和平、捍卫中华民国的决心。
马英九说，过去台湾海峡一直是东亚海域中潜在的冲突热点，但是自从他2008年就任总统以来，在中华民国宪法的架构下维持海峡两岸不统不独不武的现状，并在九二共识、一中各表的基础上推动了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他说，
尽管两岸关系是近66年来最稳定的状态，但是我们绝不会对国防有一丝一毫的懈怠。此外，我们也配合高科技的武器装备，结合创新不对称的思维，建构小而精、小而强、小而巧的国防纪律，打造量势直精、战力强的现代化与专业化的武装力量。
2011年，马英九提出了捍卫台湾安全的三道防线，以两岸外交和国防建构国家安全的铁三角。两岸关系的稳定及和平发展，台湾海峡潜在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大大降低。2015年，汉光31号实兵演练从9月7号开始，分别在本岛及外岛地区实施。训练海空域的攻防演练，以及模拟中共军队对台的作战行动。这次军演操演了台湾自主研发的无人机沱江舰和磐石舰、云豹装甲车等新式武器。台湾军方希望能够通过演习验证军队兵力转型的执行成效，以及新兴兵力的战术作为。这次汉光军演以2016年中共军力威胁为响定架构，根据联合防空、联合截击和国土防卫作战的方针，以分区同时实兵、局部实弹的方式，模拟中共军队对台作战行动。10号清晨，台中清泉港空军基地进行了汉光31号军演联云操演。台湾空军第439联队与陆军航空特战指挥部进行了空降和反空降演练，模拟 F-16 战机进行地面攻击，四架眼镜蛇直升机对地攻击降落的敌军。空军空投了160名伞兵和一辆2700多公斤的悍马战车。在地面演习中，陆军出动了35辆云豹甲车和8辆装甲车。在为期5天4夜的汉光31号军演11号结束之际，中国海事局10号在网上宣布，中国军队将从11号至13号下午3:00至5:00在台湾海峡进行实弹射击军演。中国没有公布军演部队、舰艇及演习科目。台湾国防部发言人罗绍和将军表示，中共军队军演是一般性的火炮射击，为其年度计划中的训练任务，国军均已掌握。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内蒙古自治区正镶白旗的牧民星期三继续举行抗议，有几百名牧民占领了旗政府大厅，反对政府强征牧场，并且要求释放被抓的牧民。有关的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凡在华盛顿的报道。
星期三，内蒙古正镶白旗的大约200名牧民到民安图镇旗政府大楼的大厅里和大厅外静坐示威，要求政府立即释放被关押的牧民，解决牧民生活困难。南蒙古人权信息中心透露，9月6号开始，内蒙古自治区领导人视察正镶白旗，200多名牧民聚集在旗政府大楼前，向官员请愿，
遭到当地公安人员和防暴警察驱散，七人被抓。9月8号，400多名牧民试图在高速公路上阻拦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等人。当地公安局和临淇调动大约500名安全人员和防暴警察前来镇压、殴打抗议者，并且逮捕了至少8人。近年来，中国政府在内蒙古地区进行经济开发，任意征用土地，在这个地区引起一系列抗议活动。南蒙古人权信息中心主任恩赫巴图告诉美国之音，
由于政府和矿业公司征用他们的土地，征用他们的草场，而且呢就是加上自然灾害，比如说这最近两年呢，这个草场非常不好，降雪量也很少，所以就是牧民的生活呢就是非常非常恶化。
南蒙古人权信息中心透露，今年五月初，内蒙古地区图勒嘎查的村民举行抗议活动，抗议他们的牧场被国营林业公司兴隆高林业强行征收，有3名村民因为抗议被拘留。2011年以来，村民们已经被这家公司强征了大约4000公顷的土地。五月底，100多名牧民封锁国道303在建工程的运行，这个路段横穿牧民们赖以生存的牧场。牧民们要求停止建设，并对破坏牧场造成的经济损失进行合理赔偿。结果，警察用电棍和胡椒喷雾镇压抗议，3名牧民被捕，众多牧民被打伤。内蒙异议人士辛娜在文章中指出，中国当局在自治区内征地和圈地，把土地的合法主人牧民赶出家园，这种状况在内蒙已经非常普遍。恩赫巴图说，中国当局以发展经济和保护环境为名，牧民们非但没有因此受益，反而生活陷入困境。他说，
草原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唯一的土地，所以他就是没有这个草原的话，蒙古牧民没法继续生活下去。现在呢，就是在蒙古地区到处都是开矿，所谓的这个发展导致这个草场的破坏，生态环境的这个恶化。
据总部设在纽约的南蒙古人权信息中心说，4天来，正镶白旗有20多名牧民被捕，目前有一部分人获释，可是仍有很多人被关押。美国之音叶凡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近年来，要求取缔对监狱犯人无限期单独监禁的呼声在全美国日益高涨。最近的加州政府率先改革监狱系统，结束对监狱犯人无限期的单独监禁，这给美国其他州的监狱系统带来了震撼和启示。据估计，全美联邦跟州监狱有大约75000名监狱犯人被单独的监禁。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2015年9月1日，加州政府与鹈鹕湾州立监狱被长期单独监禁的监狱犯人在一起集体诉讼中达成庭外和解。这些监狱犯人2012年通过非营利组织宪法权利中心提起诉讼，控告加州政府对他们实施的长期单独监禁违反了美国宪法第8条修正案，构成了残酷和非常刑罚，剥夺了他们的正当程序权。2013年，加州监狱系统的3万多名监狱犯人举行绝食抗议，予以响应。据原告的律师介绍，鹈鹕湾州立监狱有1000多名监狱犯人，每天长达22个小时被单独监禁在面积只有80平方英尺的牢房里。牢房没有窗户，全部是钢筋混凝土结构，监狱犯人与外界几乎是完全隔绝的。据加州惩教和康复部副新闻发言人特里桑顿介绍，这种牢房在加州被称为安全居住单元，他们是加州政府在1980年代为了应对日益加剧的监狱黑帮暴力而设立的。桑顿说，
If you go back to the 1970s and 80s, it was a very turbulent, troublesome time in California state prisons. There was a lot.
1970年代和1980年代是一段极其动荡不安的时期。加州监狱系统出现了很多黑帮暴力，导致监狱犯人和监狱工作人员被杀。为此，监狱行政人员建造了安全居住单元，目的是把黑帮与普通监狱犯人隔开。 代表加州监狱犯人提起诉讼的宪法中心的资深律师塞米尔·米勒说，这个庭外和解给加州监狱系统带来了巨大的改变。
It's really a landmark settlement that is effectively ending long-term solitary confinement in California, which has the
largest. 这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和解协议，从此结束了加州监狱长期单独监禁犯人的做法。加州监狱犯人人数居全美之首。在我们看来，这个庭外和解为美国其他地方甚至其他国家的监狱系统提供了样板和启发，使他们可以效仿加州，朝着结束长期单独监禁的方向迈出重要的一步。
据米勒介绍说，在过去的体系下，加州政府决定单独监禁监狱犯人完全是基于此人是否属于黑帮组织，而如今监狱犯人只有在从事了诸如企图谋杀、敲诈或窝藏武器等严重犯罪的情况下才会被施以单独监禁。另外一个重大改变是，加州政府从此取缔了无限期单独监禁监狱犯人的做法。米勒说，
So for every type of serious misconduct, there's an exact period of months in which the person can be confined in solitary.
每一类严重的不当行为都会被施以具体的单独监禁时间。过去，监狱犯人被无期限单独监禁，每六年审核一次。有些犯人因此被单独监禁了20年或者30年以上。这个局面结束了。现在，因与黑帮关联而被单独监禁的犯人都会在下一年得到审核，其中大多数人将被释放到普通犯人群中。
目前全美上下要求取缔单独监禁的呼声日益高涨。今年六月，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肯尼迪在一个案子的判决中谴责单独监禁给监狱犯人造成了无法弥补的精神创伤。七月，奥巴马总统下令美国司法部对监狱系统过度使用单独监禁的问题进行审议。美国国会和一些州也在考虑对这个做法实施限制。但是一些专家强调指出，加州的做法只是取缔无限期单独监禁，而非单独监禁本身。威斯康辛大学法学院教授沃尔特·迪基警告说，使用单独监禁对于监狱的安全运作十分重要，将其完全取缔既不现实也很危险，因为有些监狱犯人很清楚地表明他们会给他人构成极大威胁。迪基说，
There are other uses of solitary confinement, which in some ways are softer but also very necessary.
单独监禁还有其他用途，对于危及自身安全的犯人，有必要以柔和的方式将其单独监禁。随着监狱中精神病患者日益增多，限制他们接触他人，避免其从事有可能伤及自己的事情，同时对他们的情况进行观察是非常必要的。单独监禁的重要性就在于此，问题是如何有智慧地加以运用。
但是迪基教授也指出，单独监禁并非控制监狱犯人唯一或主要的方法，主要方法是让犯人们有机会工作、上学和与人交往，以充实自己的思想和生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接下来我们看最新的消息，美国跟北约对有关俄罗斯加强在叙利亚的军事存在的报道表示关注。美国国防部一名高层官员对美国之音说，俄罗斯一直在向叙利亚空运军事装备，他表示这种行动是无意的。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科比对记者说，有关俄罗斯向叙利亚增运军备一事还没有得到证实，但他表示俄罗斯的意图不明。科比说，克里国务卿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电话中讨论了这个问题。科比说，克里重申美国关注有关俄罗斯在叙利亚军事活动的报道，并且明确表示了美国的看法，也就是如果报道属实，这个行动会导致更多的暴力，并且将加剧叙利亚的动乱。叙利亚国营电视台和叙利亚人权瞭望台报道说，在叙利亚西北部的伊德利卜省，伊斯兰主义反叛分子从政府军手中夺取了一个主要的空军基地，并且把所有阿萨德总统的军队赶走。星期三的消息是近几个月来叙利亚军方遭受的一系列挫败中的最新进展。 好，各位听众，我们这一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进行到这儿，先暂时告一段落，即将推出下一轮的时事经纬，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